天堂与地狱第37章天堂中的孩童329节一些人认为唯有教会出身的孩子才能上天堂教外出身者不能因为教会出身的孩子受过洗借洗礼萌生了教会的信仰他们未曾意识到，没有人是凭洗礼上天堂，或萌生信心。洗礼只是人当重生的一个记号和提醒。教会出身的人能够重生，在于教会拥有圣言，而圣言蕴含着使重生成为可能的神性真理。主是重生之源，而教会正是主被认识的地方。但愿人们知道，每一个夭折的孩子，不论出身教内还是教外，也不论其父母是否虔诚，死后皆为主所接受，在天堂被抚养长大，依照神性之秩序受教，以致心中充满对良善的渴望，并由此获得对真理的领悟，在聪明和智慧上不断完善，然后被引入天堂，成为天使。凭理智思考的人，不难看出，没有人是为地狱而生，相反，每个人都是为天堂而生。我们若到了地狱，错在自己，但孩子还不能承担任何责任。330节，夭折的孩子到了灵性世界依然是孩子，有孩子般的头脑，孩子般的天真，孩子般的娇嫩，成长为天使的过程才刚刚开始，因为孩子还不是天使，只是将成长为天使。事实上，每个离世的人首先会处于与生前相同的生命状态，婴儿是婴儿的状态，儿童是儿童的状态，青年、成年、老年也是如此。不过这状态终究会发生变化，孩子的状态较为乐观，因为他们天真无邪，又未因实际作恶而使恶扎根于心。天真无邪的性情是天堂种子生长的土壤，因为它是承受信之真理与爱之良善的载体。331节，进入灵性世界的孩子，其条件要远胜物质世界中的孩子，因为他们没有物质的身体，而是天使那样的身体。物质之身生来是沉重的，其主要的知觉和反应都来自外部物质世界，而非内在灵性世界。所以物质世界中的孩子得通过练习来学会走路、说话、行事，甚至视觉、听觉等官能也是在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进入灵性世界的孩子却不同，因为他们是灵，其行为直接受内在秉性所驱使，无需练习，他们就能行走，甚至说话。尽管一开始只是笼统的情感流露，尚未细化为思想观念，但是他们很快就能进入状态，因为他们的内在与外在是协调一致的。天使的语言 也是从情感流出，经思想观念而呈现种种不同的形式，所以他们的语言与情感所生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参见234到245节。332节，孩子一苏醒，这死后随即发生，就被带到天堂，交给在世时既疼爱孩子也敬爱神的女性天使。他们在世时曾以温柔的母爱疼爱一切孩子，故将这些新来者视为己出。孩子也回以爱，将其视为生母，仿佛这是本能。这样的天使照其母性所愿，可抚养足够多的孩子。该天堂可建于额头的前方部位，刚好在天使瞻视主的视线上，其位置如此，乃因孩子出于主的直接眷顾之下。流入他们的是天真之天，以及第三层天。333节，孩子的秉性各不相同，有的是属灵之天使的秉性，有的是属天之天使的秉性，前者显于天堂的右侧，后者则在左侧。在天堂这一巨人上，所有孩子都位于眼睛的部位，其中有属灵秉性的孩子在左眼，有属天秉性的孩子在右眼。因为对属灵国度的天使而言，主显于其左眼前，而对属天国度的天使而言，主显于其右眼前。参见118节。在天堂这一宇宙巨人身上，孩子处在眼睛的部位，说明他们是在主的直接照看和眷顾之下。334节，下面我简单解释一下孩子是如何在天堂成长的。首先，他们从保姆学习说话，最初的发生只是情感的流露，此后随着思想观念的形成，语言逐渐变得清晰明确，因为天使的语言完全由情感所生的观念所构成。参见234到245节。首先注入其出于天真之情感的，是他的眼睛特别喜欢观看的。这些既然出于灵性世界，天堂的影响自然就流入其心，开启其心，由此他们日趋完善。第一个阶段完成以后，他们就被带到另一个天堂，从老师受教。335节，孩子主要通过适合其秉性的意象受教，这些意象引人入胜，充满智慧。通过这种方式，他们逐渐被冠以本乎良善的智慧。在此我举两个亲眼目睹的实例以作说明。首先，主被表现为从坟墓里复活，其人性与神性合而为一，画面以十分智慧的方式呈现，完全超越人间的智慧，同时又不失孩子的天真。坟墓的概念被表现出来，主在其中，但表现得相当隐晦，以致人难以想到是主，仿佛他在远处 坟墓既意味着死亡，他们便以此方式来消除死亡的意味。之后，有朦胧的水汽状的东西进入坟墓，代表洗礼所象征的灵性的生命，这同样通过适当的距离来表现。然后我看到主被表现为下到监牢，将其中的俘虏带入天堂。该画面以十分庄重敬畏的方式呈现出来，让孩子容易理解的是，有小小的绳索垂下来，几步可见，柔软纤细，支撑着主升天。整个过程充满令人敬畏的气氛，以免流为属灵、属天之外的事物。还有其他吸引孩子的表现方式，比如适合孩子心智的戏剧，通过这些戏剧，他们被引导而领悟真理，热爱良善。336节，我还被指示孩子的领悟是何等微妙。我诵读主导文的时候，他们的领悟流入我的思想。我注意到他们的流入非常微妙柔和，几乎只是一种感受。同时我注意到他们的领悟已向主敞开，因为出于他们的仿佛是从主流经他们。事实上，主流入孩子的思想主要是通过他们的智内在部分，因为那里没有像成人那样被封闭，没有错谬的原则来阻碍对真理的领悟，没有邪恶的生活来拦阻对良善，因而对智慧的感受。综上所述，孩子死后并非立刻成为天使，而是通过觉悟良善与真理，照天堂的顺序逐渐成为天使，因为主了解他们的秉性，无微不至，也就照其细微的倾向和冲动，引导他们去接受善之真和真之善。337节，我还被指示，这一切是如何通过适合孩子秉性且快乐迷人的方式来灌入的。我曾见孩子们穿着美丽的服装，胸肩和稚嫩的手背上戴着花环，发出迷人的光芒。某次我还看见孩子们与各自的保姆并一群妇人在一座花园里，貌似月桂的圆拱构成复杂的门廊，有小径通往园中。孩子们穿戴得十分漂亮，当他们进入花园的时候，入口处的花丛发出至为快乐的光芒。我由此看出孩子们拥有怎样的快乐，又是如何借着快乐迷人的事物而被引入天真与爱的福分中的。通过这些快乐迷人的礼物，主不断赐予他们祝福。338节，通过灵性世界相通的交流方式，我被指示孩子在看到各样事物时会产生怎样的观念。在他们的眼中，万物似乎都是有生命的，所以在他们思想观念的细微处皆有内在的生命。我由此推断，人间的孩子在玩耍时也有同样的观念，因为他们尚不具备成人才有的对无生命之物的反思能力。339节，我上面说过，孩子会有属天的秉性，会有属灵的秉性，两者很容易分辨，前者在思想、言语、 举止上更温柔，给人的感受几乎全是对良善、对主、对其他小朋友的爱。后者在思想、言语、举止上要粗犷一些，时常显出某种类似拍打翅膀的模样。另外，从他们所升起烦恼，也能看出两者的差别。340节，很多人以为天堂的孩子将保持孩子的模样，始终以孩子的姿态生活在天使当中。不知何为天使的人，可能因教堂随处可见的壁画而坚固这种看法。在壁画中，天使正是孩子的模样。然而事实均非如此，构成天使的乃是聪明和智慧，而孩子尚不具备这些品质。孩子虽与天使同在，本身却还不是天使，唯有获得聪明智慧，他们才成为天使。而且令人称奇的是，那时他们不再像孩子，而像成人，因为他们不再是孩子的品性，而是成熟的天使的品性，这与聪明和智慧是同步进行的。孩子在吸收聪明智慧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成熟，因为聪明和智慧正是灵性的营养，滋养他们灵性的，也滋养他们的身体。这是出于对应，因为身体的形状无非是内在秉性的外在显现。需要了解的是，天堂的孩子不会超过壮年，而将永葆青春年华。为让我确信这一点，我被允许与一些曾经夭折并已经在天堂长大的人交谈，也与一些还是孩子之后长成青年的人交谈。我从他们听说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生命历程。341节，从前面276到283节对于天使之天真的描述，可知天真是容纳一切天堂事物的载体。孩子的天真，因而是承受一切对善与真挚情感的载体。前面也已解释，天真即是乐意被主引导，而非自我引导。所以我们越处于天真的状态，越是远离自我形象的成见。当我们脱离自我形象的成见，也就获得主所赐的身份。但是孩子的天真不是真正的天真，因为尚缺乏智慧。真正的天真是智慧，因为人若有智慧，就乐意被主引导。或者说，人若乐意被主引导，就是有智慧。所以孩子从最初的表面的天真，即所谓的孩子般的天真，被引向内在的天真，即智慧的天真。孩子受教的整个过程都是为着这个目的。当他们达到天真的智慧，此前在过渡期作为载体之孩子的天真也就与之合一。孩子的天真，其性情被表现为某种无生气的木质的东西。随着孩子发现真理，感受良善，被带向完全而获得生机。此后，真正的天真被表现为一个十分美丽、赤身、活泼的小孩，住在内层天的真正天真的天使。在其他天使看来就像小孩，有的还是赤身的。圣言在讲述始祖在伊甸园时，正是 将天真描写为赤身露体，不觉羞耻。参见《创世纪》2:25。当他们丧失天真以后，就为赤身露体感到羞耻而躲藏起来了。《创世纪》3:7、10-11。简而言之，越智慧的天使越天真，越天真的天使越看似孩子。正因如此，在圣言中，孩子代表天真。参见278。342，我曾与天使谈论天堂的孩子，想了解他们能否免于恶的束缚。毕竟他们与成人不同，没有实际作恶。我被告知，他们同样沾染恶，甚至全然是恶，只是主将他们保守在良善当中，使其脱离恶行，和其他天使一样，以致在他们眼中仿佛是凭自己恪守良善。为避免他们在天堂长大以后对自己抱有错误的领悟，以为良善是出于自己而非出于主，主不时让他们回到自己的遗传之恶中，直到他们了解、承认、信服事实真相。有一个在世夭折后在天堂长大的孩子，他曾是王子，对自己就抱有这种领悟。主让他回到自己的遗传之恶当中，从他生命所透出的信息，我看出他有一种主宰他人的欲望，而且是淫乱为无关紧要之事。这些都是他从父母所秉承的遗传之恶。等他认清了自己的秉性，又被接入之前所在的天使群当中。在灵性世界，没有人会因秉承的遗传之恶受到惩罚，因为这原不属于我们，不是我们的错，只有自己在实际生活中所行的恶才归咎于我们，并要因此受到惩罚。让长大的孩子回到遗传之恶的状态中，不是要惩罚他们，而是要他们认清自己全然是恶的秉性。他们生下来从地狱被带到天堂，是出于主的怜悯。他们进入天堂，不是自己配得，而是主的恩典。这就避免他们因行善而自视过高，目中无人，这有悖于信仰真理，也就与彼此相爱的祝福背道而驰。343，有好几次我与一群唱诗班的孩子在一起，他们还不会说话，只发出一种娇嫩的不成形的声音，尚不能像成人那样完美的和声。有趣的是，与我同在的灵情不自禁地想逗他们说话，这是他们的秉性。我注意到孩子们每次都表示抗拒，不愿那样说话。我每每感觉到孩子们迟疑、反感、抵触的情绪。有一次他们当真说了话，却只是说不是那样的。我被告知，这是对孩子的一种试验，使他们习惯于抵制邪恶和谬误，在思想、言语、行为上不盲从，单单接受主的引导。344，由此可知天堂的孩子是如何被养育成人的，通过领会真理、觉悟良善，他们被引入天使般的生活。 该生活由爱主及彼此相爱构成，有天真在其中。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世上的孩子在很多情况下是如何被抚养成人的。在一座大城市的街道上，我看到一群男孩在打架，周围聚集了不少人，正饶有兴致地围观。我被告知，孩子的父母也在其中，正给自己的孩子加油打气。透过我双眼看到这情景的善灵和天使，不忍直观。我感觉到他们的震惊，特别是孩子的父母竟鼓励他们的行为。他们说这样做将在孩子年幼时即扼杀从主所受彼此相爱天真无邪的性情，把他们引入仇恨和报复的泥淖中，引自己有意识的行为将孩子关在天堂的门外，因为天堂是彼此相爱的地方。愿每位真为自己儿女着想的父母都引以为戒。345节，我还要解释一下，在幼年去世的人与在成年去世的人有何不同。在成年去世的人携带了一种取自物质和肉体世界的平台，这一平台就是他们的肉体物质情感，它相对固定，趋于沉寂，但它在成年人去世后依然作为最外在的平台作用于人的思想。因为思维会流向这个平台，所以该平台的性质如何，理性活动对该平台中的事物所做的反应也将如何，人死后的状态也将如何。在幼年去世在天堂长大的人却没有这种平台，而是另一种灵性平台，因为他们没有携带任何取自人间和肉体的东西。这意味着他们不会陷入粗卑的情感和思想。事实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来自天堂。此外，在天堂长大的孩子并不知他们曾生于人间，却以为是生于天堂。这意味着他们只知灵性的诞生，通过觉悟良善和真理获得聪明和智慧，得以成为真正的人。这些既出于主，他们便相信自己是属于主，也乐得如此。但不管怎样，在人间长大的人其状态也能像在天堂长大的孩子那样完美，只要他们舍弃己欲和物欲，以属灵的爱欲意取而代之。